惯了，平时晚上的时候可以很晚再睡，然后早上很晚再起来。可是这个星期又开始了，恢复了正常的规律，所以变成早上不能够再那么晚起来了，所以挺辛苦的。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坐在这里去敬拜我们的神，是非常大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在这里一起去把荣耀、称颂和敬拜都献给他，感谢我们的神。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的第1节到第8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翻到这里。今天我可能会翻的经文比较多一些，所以希望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圣经。那在你前面应该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简体、有繁体的，所以希望你可以有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举手，我们会提供一本圣经给你。而且今天呢，讲到这个信息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那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第17章的第1节到第8节。好，来，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记载到耶稣带着他3个门徒上了高山，在那里去给他们一个新的启示，一个看见，让他们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变相的这样子的动作。那这些门徒，他们就在这件事里面得到了神的带领，让这件事成为他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所以我想通过这个门徒他们的经历，我们看看属灵的经历，还有神的带领怎么样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实现的。所以在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看见他就讲了他的第1节那里就讲了一些重要的故事的背景。他那里说的是，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3个的事实：第一个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第二个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第三个就是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点。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他说是在过了6天，那也就是说在6天前发生了一件的事情。然后现在大约1个星期后，耶稣就带他的门徒上山去看他的变相。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6天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在这个16章里，就之前那一章啊，它所记载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到前面一章，16章的话，我们去看一下第13节啊到第20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耶稣跟他门徒之间。那第13节，第16章的13节那里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有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当耶稣的侍奉来到了这个的时候，他问门徒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耶稣想通过门徒的口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在这里告诉了耶稣其他人是怎么说的。这些的说法里面包括有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还有其他的先知。所以这些都是其他人通过耶稣在地上所行所言的对他的一种的猜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当他问完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转过来跟他的门徒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虽然这些门徒跟耶稣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相处，但是耶稣所可以得到答案可能也就是这些。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这个对于当时的耶稣或者是他的门徒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个答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答案。我们看见这个答案跟其他人对耶稣的那个猜测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跟其他人的分别在于，其他人只是通过对于耶稣的观察所得到的一些的猜测，那些是坊间的传说或者是大家的意见。可是当耶稣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这个答案不是彼得他个人的意见。我们看见这个答案在那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这个答案是父神亲自通过彼得的口讲出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所说的是他承认耶稣是基督，这个是彼得的一个 confession。这个 confession 跟其他人的 opinion 是不一样的，其他人只是他们的意见，可是在这里耶稣所得到的答案是彼得的 confess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fession。 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人说这个 confession 是 the confession of Caesarea Philippi， 就是在撒加利亚腓利比的一个认定，认定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决定其实在历史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位置。在这里他不单只是对于耶稣的承认，而且就奠定了其实这个彼得他在历史基督教历史里面的地位。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接着耶稣在第十八节那里，十六章十八节是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就因为彼得说了这一句，他就成为了以后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的教皇。然后现在我们这一任是第265任。因为耶稣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彼得的翻译就是磐石的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别的时候，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对于耶稣的认识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了解。那里到底他这个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基督其实是希腊文，那他是等于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那到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弥赛亚？其实他们没有很完整的认识。所以当耶稣提到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个时候耶稣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所以他们没有对耶稣他需要走上这个十字架这条道路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他们只是通过人性的这个感情的表现去劝耶稣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在你身上。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已经立定要让耶稣受苦，要让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孽。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10节那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个是耶稣的道路。所以在第16章里边，我们看见有两个并行的主题。第一，我们看见耶稣他是基督，这是彼得在众人面前承认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位的基督将要受许多的苦，最后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两个并行的主题就像火车轨的两条轨道一样，一直贯穿着接下来马太福音里面所要传讲的信息。所以当我们来到第17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同样的两个并行的主题，就是一方面耶稣是那全能的神，是基督，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却要受许多的苦，他是需要从那里开始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同样的主题，可是耶稣要做的，在这些门徒身上所要做的是让他们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更高层次的认识。他要带给这个门徒一个新的经历，而在这个新的经历里面，他要让门徒看见他们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听到未曾听过的，而心里思想未曾想过的。所以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经历。在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的特点，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那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独特性，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经历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里面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只带了他三个门徒，耶稣有很多的门徒，有至少有七个、70个，甚至有更多。那在他们可以点出名的就有12个最亲近耶稣的，而在这12个里面耶稣只拣选了其中的三个，这约翰、雅各跟彼得跟他一起上山去经历这个变相的异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耶稣的一个特定的做法，就是他会花时间跟很多人在一起，但是他又会花另外的一些隔出另外时间专门去带领他最亲近的那个几个门徒。约翰、彼得跟雅各是他最亲近的门徒。我们在其他很多的地方也有看见这三位一直是跟随着耶稣的。那这种的做法是耶稣他带领这个属灵领袖，带领属灵的属灵的执事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在这种做法，有人他叫他做的是 focus in the field without neglecting the multitude， 就是说他耶稣他会集中精力啊在某几个人的身上，可是他不会忽略广大的群众。那像很多地方我们看耶稣他会跟成千上万的人去讲道，可是当他讲完了以后，他可以转过来跟他的门徒再详细的把那篇道里面的内容跟意义再讲出来。所以这个是耶稣带领人的方法，这个可能也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是香港的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叫苏尹志牧师，他写的，他就是用这种的方法带领他们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袖啊、小组长啊，还有各样的同工啊，一个带一个的这样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那第二点就是这个经历是一个祷告中的经历。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17章里面没有记载，不过在同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出现的时候，他就多加了一句，在那路加福音的第9章那里就说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一个祷告的经历，祷告里面发生的经历。所以这种属灵的经历往往是在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在我们眼前所显现的，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这个的经历是一个山上的经历。我们看到耶稣 把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带离了人群，登上了这个高山，在那里他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高山上的经历。在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山啊，这个山上是有一个很深的属灵意义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件，很多很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山上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看见摩西在何烈山上跟神的相遇，我们在看见摩西在西乃山上得到那个十诫的石板，我们看见在加密山上这个以利亚跟这些先知巴利的先知较劲，在何烈山上与神相见。其实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有很多这种山上的经历。所以在自古以来这山上就代表着我们与世隔绝，让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地方跟神有一个特别的相处。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种的环境里面，神可以跟某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对话，这种是一种山上的经历。当我们觉得没有自己，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是不是我们不愿意像这些门徒一样放下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放下我们的重担，放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或者放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来到一个地方跟神去相见，让他在那里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交往。那这样子的经历我们看到就是给门徒在之后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人生里面使他在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有一个不同一样的经历，让他在这里可以得到神的特别的带领跟祝福。那这是属灵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在极少数人在特定的时间跟环境里面所发生的。那第二个特点我想就是这些的属灵经历往往会带给人一些新的启发，一些新的启示。这是属灵经历的目的，它不是让我们有一个超然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很 comfortable 或者 feel very good， 这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对神有一新的一层的认识。那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他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启示。那第一个就是耶稣是那荣耀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这个变现首先是让他们在视觉上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让他们在视觉上感觉到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看见他是在外形上有一个改变。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就刚才我们念到那里面，我们看到他写到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而路加呢福音呢，他就在同样的描述里面，他就说到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然后在马可福音他记载的稍微比较详细一点，他说到说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所以这个马可的这个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说耶稣的这个变相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说世上那种漂白的功能可以把这个衣服给变成白色的，而是这种的经历是他门徒和他所有人都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是一个光芒万丈非常耀眼洁白如雪那一种的感觉而且这个的感觉这个现象其实还不只是说讲到耶稣当时复活的那个形象，而且更指向更远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回来的时候再去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腾云驾雾骑着白马穿着长袍，那种脸上发光那一种的形象。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耶稣让他的门徒几个亲近的门徒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了耶稣这个将来要来到的这个意象，让他们看见了他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这个形象跟其他的他们平时所见到耶稣那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记载耶稣的形象，他是非常的苍老，非常的憔悴，他的面型是非常的普通，没有什么加型美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变相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改变，这个改变 就是等于好像是一条毛毛虫，它变成蝴蝶那样，你看到那条毛毛虫，你不知道将来它会变成那个蝴蝶。这里耶稣，当你看到这些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将来会是这样子的形象。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这种两种不同的状态啊。我们有时候会在这种两种状态之间徘徊。一方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得到了这个信仰，得到了永生以后，我们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我们这种非常喜乐的生命。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脆弱的身体，在这个朽坏的躯壳里面，我们还是会被这个身体所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在有困苦，我们的身体仍然会有疾病，我们仍然会有情绪上的影响，受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在这些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两种的状态，一种是我们有那种喜乐，我们希望生命可以有一个跳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希望跳跃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歌颂他。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发现我们受到很多我们这种躯体的影响，受到我们现今社会的影响，受到我们这个环境的影响，这是我们两种同时存在的状态。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也特别强调了，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有这两种不同的身体，一种是我们在世上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当保罗在哥林说后书那里，当他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他用是一个地上的帐篷来形容我们现今的这个身体，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可是当他在继续讲授，他说到我们将来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我们将来的身体是天上的房屋。所以他用这两个这么大差异来对比我们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天上的房屋，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躯壳，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就是地上的帐篷。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他说我们会深想得到天上的那个房屋，可是现今我们却在这个帐篷里劳苦叹息，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仍然有劳苦有叹息。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希望的。为什么我们有希望？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那个凭据，那是一个 deposit啊，就这当这个 deposit 放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他所应许的。我们是在这个瓦器里头有这个宝贝，我们身体是那个瓦器，但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知道当我们拥有这个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刚过的那个圣诞节有什么体会啊。圣诞节我觉得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啊，这个节日哈，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传统啊，是挺好的啊。这个西方对圣诞节的传统，我想第一个传统就是他对这个礼物的处理啊。你知道，如果你按照西方人的做法，这个礼物当你买，你送礼物的时候哈，你不是那个圣诞节那一天才送的，对不对？你一般都是提早就把这个礼物买回来了。那你买回来，你收到很多礼物，你怎么样呢？就放在这个圣诞树的下面，对不对？所以你很早就有这个礼物，但是你不能够打开它啊。你可以看它啊，你可以走过去看着它，但是你不能够去动它啊，因为这个礼物要等到圣诞节那天才打开，这是第一个传统啊。那我们家已经现在不做这个传统，因为觉得挺麻烦的，要买一棵树，那棵树到时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但是有另外一个传统啊，我们一直有延续下来的，就是这个纪念这个所谓的 Evan 啊 ，Evan 可能中文的翻译叫做降临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啊？这个其实是一般的做法是在这个圣诞节的第四个星期之前啊，四个星期前的那个星期天开始，然后就开始倒数啊，倒数一直倒数到这个圣诞节的那一天。 那现在像我们的做法哈，就是其实也熟识的做法，没有太多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会买一个 Advent Calendar 啊，有没有人买过 Advent Calendar 啊？现在的 Advent Calendar 哈，就是都是用巧克力做的哈，它是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纸盒哈，那它上面有24格哈，那每一格里头你都可以打开，那里面有一块巧克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每年哈、都会在圣诞节时候买给我们的孩子。那你每天只能吃一颗的巧克力啊，你不能多吃，也不要少吃哈、每年就吃一颗哈、那这每天吃一颗，一直吃到圣诞节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圣诞节哈、对我来说一直呢有一个就是等待的意味在里头。啊、我们等待着什么啊？所以我们不是这个礼物是在那里。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下就拿到啊，我们是一点一点越来越接近。当我们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心情就越喜乐，我们就希望那一天早点的到来。这是我们在圣诞节里的这个经历。那这个 Advent 哈、这个字其实它的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哈、是parousia 啊是什么意思？就是 coming 的意思 ，coming 就是来到，要来到。那到底这个来到是哪一个来到？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来到，对不对？那是他第一次的来到还是第二次的来到？当我们看这个字 parousia， 其实在圣经里大部分的时间，绝大多数时间是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啊，是他第二次再来那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要纪念耶稣他降生这件历史的事件。而是我们要看得更远，他要应许我们以后他会再来审判这世界，救离我们，脱离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哈，我们内心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深深的盼望，盼望这个耶稣的到来，盼望我们这个身体的得赎。所以就像这个小孩子，他要得到那个礼物，他心情非常的喜乐，可是他并不能够一下子得到那个礼物，而是他要等到那一天，等日子满的时候，那个礼物就是属于他了。当然每一天吃一颗巧克力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那个得到那个礼物所得到的那个喜乐，那个是无比的喜乐。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个世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才可以活得有喜乐，才我们心里才会有这么大的喜乐。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那里，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两种的情况，两种的状态。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得到他将来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有些人就说这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他说 the Jesus has coming yet to come， 就是说 already here but not completely yet， 就是说还要继续再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代表了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在地上的这个经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属灵的经历，是得到了这个圣灵的应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追求他将来再来的那个更美好的那个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所要启示这些门徒的，就是耶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启示可能比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启示更加的意义更加的重要。当这个门徒看见耶稣跟摩西还有以利亚同时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喜乐哈、他们这三个人同时出现。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哈、他们看圣经，他们认为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他们的信仰里面的大人物。摩西是代表了律法，他是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那这个以利亚是先知啊，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啊，重要到就是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最后的 一卷书，这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一章最后一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就因为这句话，所以犹太人特别的纪念这个以利亚。即使在今天他们很多重要的节庆里面，他们会在他们吃饭桌上会留一个空位啊。为什么要留一个空位？就是等着以利亚要回来可以做的。所以以利亚还有摩西在这个犹太人心目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当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个门徒的面前，再加上耶稣的话，这个门徒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他们特别的喜乐，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冲口而出，就说可不可以搭三座帐篷啊，那一座是要给这个耶稣啊，另外一座是给摩西，然后再有一座是给这个以利亚，让他们三个人都可以从事在这里。其实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也会选择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不就是天堂了吗？在那里我们有耶稣，有以利亚，有摩西在那里，这不就是最好的时候了吗？我们多希望可以把这个时光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并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这个彼得这样要求。其实彼得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重要一点是，当这个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耶稣、摩西还有以利亚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那这个是彼得他对耶稣的认识里面的一个缺陷，他没有看到耶稣的超然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天上啊有声音。父神的声音就通过这个云彩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这句话我们看见跟耶稣在受这个施洗约翰洗礼时候父神所说的那句话是很相信的。可是这里在这里这个父神他又多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听他啊。他这里不是说你们要听他们三个，或者你们要听他们的，他说只是听耶稣的啊。所以这一句话，耶稣这个父神的这一句话就把耶稣他的身份提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让他们跟其他的人分别出来。其实这两位历史的人物摩西跟以利亚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当他们跟耶稣放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光芒就显得非常的暗淡，而耶稣就是那个最光芒的主。这个是他父神让这个他的门徒所看见的。所以当这个门徒他们听到了这个声音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神呢，或者耶稣的描述已经是已经不真实了，因为他把这个耶稣的描述像一个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容易亲近，非常好的一个人，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跟他拥抱一下，或者甚至跟他握握手啊，拍个照啊，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门徒当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看到耶稣的形象的时候，他们就大慌所措，然后就俯伏在地，而且极其的惧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你知道他们这种惧怕就比你人见到鬼还要怕。人见到鬼其实都没有像他们见到神这么怕。你看今天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你看见圣经里头很多人是不怕鬼的，当人见到鬼的时候他不害怕的。可是当这些人跟神接触的时候，当这个耶稣稍微把他的神性彰显在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极其的害怕，震惊的害怕。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就好像在以利亚书里面，我们看见当以利亚跟神接近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说哀哉，我灭亡了， 就是见到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灭亡，因为我的嘴唇不洁，我又活在这些嘴唇不洁人的当中，然后我又见到了那个大军的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彼得其实也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感受，他之前当他看见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在他捕鱼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说离开我吧，我是罪人，他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是一个当人跟神相遇的时候正常的反应。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对神有这样的敬畏的心，而是我们反而最害怕的是鬼。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广东人哈，广东人说什么人怕鬼啊，就是那些，就是广东话有一句是说心有鬼啊，就是心里有鬼啊。这个就是心里，这个心里有鬼哈，其实不是说你心里认为有一个鬼在那里哈，而是你做了亏心事，你做了见不得人事，所以你晚上你会怕见到鬼啊，你白天会怕见到人，因为你做了亏心事。那后来我想一想，其实不应该啊，就是说当人做了亏心事，不应该怕鬼啊，因为我觉得当人做了亏心事，应该更怕的是神才对啊，对不对？如果你做了亏心事的话，鬼会跟你说 "Good job"。你做了好事啊，对于你是跟我是同党的啊，你不应该怕我，你是我们是一伙的啊。但是为什么今天人会怕鬼比怕神还多呢？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你知道我们这次去短宣啊，这次去短宣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那第一天布道会哈、啊、第一天布道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去酒店，然后在住在酒店里头，然后第二天早上啊，有一件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不是我们见到鬼了，而是竟然有人啊从他们家里来到我们酒店啊，要听我们讲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这个湾区不会发生的啊，有人送上门来听我们讲福音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我记得其中就有一对的这个台湾来的那个小情侣啊，很年轻的情侣，他们就来到那里，那就跟我讲，那时候我跟少康在一起，然后啊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好的机会了，那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啊，然后马上把四律拿出来啊，然后从头到尾讲一遍啊，我就跟他讲得很详细，然后我讲完以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其实。那我就觉得非常纳闷，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让我花那么大精力跟你讲。那我们就问他，那你这次来是想做什么啊？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不是很干净。那我当时听了就还没反应过来，弟兄，如果不干净就打扫打扫就好了，或者搬一个地方。那但是你不会叫我们去帮你打扫吧，对不对？我们虽然在那个短宣里面是打扫了很多地方，不过是打扫那工人中心哈，我们没有想到要打扫这个慕道友或者其他基督徒的家里。那但是我看他那个神色非常的严重哈，那我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不干净。那他就问他是什么意思，那他就说就是说他觉得他们家里有一些就是脏的东西哈、啊、不干净的，就是那种邪灵的东西老在那里影响他们。那就是说虽然哈、啊、我们这个短宣队哈、啊、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准备要去赶鬼，这没有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啊。那在那里我看看少康，他也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马上心里做了一个祷告哈。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马上有一句话就从我的心里出来了，就是说你要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我就把这句话告诉他，就说我跟他说你既然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知道你里面的比世上的更大，这个你里面的 才是那个有全能的神，那一位的圣灵啊，你不需要再怕这些邪灵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给这个鬼哈 太多 credit 啊，就太多他不应该得到的哈，但我们给神啊又不够给的多啊，这是其实神应该得到的，其实我们的神才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那个不能够轻慢的神。可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我还不知道其实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一切更大。所以当这些人他不知道的时候，他经历这些时候，他就措手无及，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后来我跟这两位的朋友哈，在 Facebook 上交谈的时候，他就很感谢我当天告诉了他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可以真的就是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要整天好像是疑神疑鬼那样，觉得好像有这种东西来搞着他。你就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怕他，而是我们要去宣告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我们要去斥责这个鬼，让他离开我们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不过我发现哈，我们的神跟鬼不一样，鬼会吓唬我们，让我们觉得害怕，可是神他不是要让我们惧怕，他不是要让我们感觉到惊慌，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这里记载，就是说就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那耶稣在这里做了这个动作，用手去抚摸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可以再一次站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这里，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怕神，或者我们胆子很大，或者我们做得多么好，而是神还有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坦然无惧地去面对面地跟他来相处。这是我们所得到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在这里都有这样子的寄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拥有的是比世界上一切的都更大。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啊，摩西不见了，以利亚不见了，那个云彩也不见了，那门徒所见的啊，他们这里所说第八节那里所说的门徒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所见到的只有耶稣的一个啊。所以当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那独一无二的真神，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们所经历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个经历哈，并没有及时的在那个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对于这些门徒以后，因为这些的改变需要在将来以后的当耶稣复活以后，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才那个改变才会出现的。那如果我们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变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看他们自己的记载。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彼得后书，如果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的话，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在他重新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OK， 那我们翻到彼得后书，我们看一下那里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啊，彼得后书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啊，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的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 出来。在这里，彼得重新的记述了他在这个变相山上面的经历。那我们知道，在彼得当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接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因为他知道啊，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时间快到了，所以这个已经是他在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最后的那个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大家都有兴趣知道他到底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他所缅怀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是过去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就在他这个众多跟主相处的经历里面，他就挑选了这一个经历啊，特别把这个经历挑选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经历在这个彼得的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在他的属灵的经历里面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他脑海里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印象。即使他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仍然把这个事情再一次的提出来告诉他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彼得啊，他已经到了他的年纪已经有可能有60多岁了，已经是他晚年的时候。但是他这个时候，他不像他开始那个时候那种幼稚或者比较冲动的彼得，来到这里，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见他在这个时候，他们对将来是有这么有把握，他对自己他所要承担的这个使命是这么的忠心。所以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的看出这个经历对他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问你的话，如果你只有6个月命的话，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归成两类。第一类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人生的终结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的，那其实有些人是知道，因为他们的身体的状况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还有多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知道你只有6个月命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种是会做一些跟现在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些自己平时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啊，这是一种的选择。比如说有些人就决定要去世界旅游，去到处去看一看，去享受一下啊，总算是不枉此生嘛，对不对？他们会做这样事情，或者是他们会特别的珍惜跟家人的时间，所以他们会放下手上的工作来跟家人一起度过这个余下的时间啊。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那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继续做他手上所做的工作。那我想彼得在这里他就选择了继续做他手上所做的工作。那到底什么人会选择继续做他手上的工作？我觉得这种人一定觉得他所做的工作是最有意义的，要不然他不会选择他继续去做，对不对？如果他觉得没有意义的话，他就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觉得其实这段时间是更需要跟家人或更是要给自己的，所以他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珍惜这段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等到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时候才去改变他的生活状态。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手头上的工作跟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今天就应该去改变。你不要等到你知道要死的那天你才去改变，因为我们人生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是今天，要把握今天，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有人说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对不对？今天是我们拥有的，过去的是过去的事情，将来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当人如果问他要怎么过他余下一生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过像我昨天所过的那样子，每天都是一样。如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一个人可以说我要过我的以下日子像昨天的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他觉得最有意义的，他的人生已经找到了他的方向，他会不断继续的做。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也是，他不但只是要继续的做，而且他是要更努力的去做，他要尽心竭力的去做。这是彼得在我们这段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他的生命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不是那个冲动的彼得，于是他有一个属灵深度的彼得。那第二个果效就是他对未来的把握。你知道彼得他对于死亡的认识跟我们今天很多人认识其实不一样的。那大部分人知道自己生命的终点可能就是因为你年老多病啊，或者是你患了一些绝症啊，然后你知道你还有多长的时间，医生告诉你多长时间。可是我们在彼得的身上，虽然他这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我们却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迹象。你知道彼得他不是病死的，他是被杀害的，他是走上十字架，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今天我们的死不是我们选择了死亡，而是死亡选择了我们。可是彼得他是选择了死，所以我们看见他对这个死亡的看法一定跟我们今天这些人不一样。其实在这里他所说的他对于这个离去啊，离去世上的离去，他只不过是从一个帐篷换到另外一个房屋而已，他是从一个暂时的地方去到一个永远的地方。这是彼得对死亡的看法。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进入永生的入口， The passage to the eternity， 是他要进入永生的一个入口。死亡对于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一个结束，不是我们人生的结束，我们不应该只是哀哭，而是我们要寄望那我们要将进入的永生。希望大家有这种把握。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彼得他所得到的这些的经历，可以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跟一个更永恒的生命在等待着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完全体会得到的，而是只有我们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描述，当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还有这些门徒他们所经历的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所以彼得他这种的信念，他对这种死亡的信念，对他使命的这种的忠心，并不是建立在这种飘渺无定的学说上面的，不是说人云而云，而是他是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哪里，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所以当他在述说说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实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有把握的，他是忠心的去侍奉这个主。在未来有很多很少数人的经历里面，在这些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一直把这种主的这个信息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虽然没有同样的经历，可是因为他们亲眼看了这个耶稣，亲眼经历了这个时候，当他们记载在圣经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的人就可以有同样的确据，知道这样事情必定会发生。然后两千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世界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的经文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所起到的作用，就好像是一颗不会枯干的井，当我们来到这颗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支取它里面的水。你知道有古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口常被喝的井，它的水是最甜的。这口井，这个耶稣给这个彼得还有其他门徒的这种的经历，就像这口井一样，当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那里得到我们的滋润，得到我们的喂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通过这些的经历知道主你是又活又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个盼望，知道你有一天会再回来与我们相遇。在世上我们虽然有劳苦重担，但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这一年都过一个得胜的一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